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我们已经谈到了教宗若望23在圣神的灵感下宣布要召开已经停了92年未曾召开的大公会议。他声明这次大公会议的性质和目的，我也把3年多的筹备工作做过了不少的报道，在上星期节目当中还把开幕当天的情形做了报道。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该要深入报道会议进行的情况了。在过去历届的大公会议都是针对一定的问题而召开的，并且早已经事先划分好了讨论的时候所应该遵循的步骤。而这次的梵二大公会议却不同了，因为他的目的是在教宗若望23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提出来讨论。在筹备期间所收集来的大批资料，经过各个小组委员会的综合整理、增删、修改、合并，成为讨论的基础。各种不同的资料已经汇集了70种草案，资料仍然嫌太多，而且系统仍然不够清晰。对这样庞大的项目如何着手，如何运用，在2000多人的会议当中，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位与会者都有发言的自由，而又能够避免长篇大论喋喋不休的危险呢？否则会议的时间没有办法控制不断的延长下去，这是事先应该要加以防范的。而且对显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又如何加以答复，这些问题令许多会员们所担心的。教宗自己也曾经想，为了避免上面所谈判的问题，就应该要有所行动，终于会找到应该要遵循的途径。他本人就先选了一个开会讨论的主题，那就是礼仪草案。礼仪正是一个最实际的课题，似乎不至于遭遇到困难而引起争辩跟反对。但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发现到无法达到问题的最深处，因为势必触及教义的问题，例如主教们的权限、教友在教会所处的地位等等。所幸有孟迪尼枢机，他就是后来的教宗保禄6世，他跟比利时的孙南枢机引导议题的讨论，使光明逐渐的展现出来，把许多认为混淆不清的问题归并为决定性的程式。大会应准许教会借着信德的光明确定它的性质和使命，另一方面也应该认定革新的教会与今天的世界及其重大问题要如何应付，例如信仰的自由、和平、贫穷与饥饿以及人生的尊严等等。这也正是大公会议的深刻灵感，让教会先说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再去跟教会以外的人相谈。这是给此后的各级工作指定方向的两个关键。梵二大公会议从1962年10月11号开幕之后，到该年的12月8号闭幕。这2个月的会议，我们称它是第一期会议。这一期并没有批准通过任何一项公文。按照教宗本人的预计，梵二绝不可能2、3年之内可以结束的。教宗若望23继续领导大会的艰巨工作，并且在休会的期间继续在小组委员内工作。此外，教宗还抽空撰写了取名为《和平在大地》的通谕，在1963年4月公诸于世。这道通谕竟然一反惯例，并不只以教会内的人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人所写的一封公开信，向所有的充满了善心善意的人所发表的一篇谈话，所使用的言辞相当的简明。在这篇《和平在大地》的通谕中，他说，全世界所希望的和平应该要以真理做基础，以正义为规范，以爱为动力，以自由作为养成之所。自古以来，从来还没有一位教宗在全球各地引起过那么一致、那么有力的反应。 这道通谕仿佛是教宗的遗嘱，因为那个时候的他身体已经相当的虚弱了，几乎没有办法饮食。他的生命延长到五月底，群医已经束手无策，回天乏术。全世界的人都以激动的心情关注着他的弥留。教宗他已经赢得了众人的心，无分种族或信仰，几乎人人都爱戴他。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他强忍着痛苦，为大公会议的成功和人类的和平奉献了他的生命。他对环绕在他病床前的人有爱有加，一直为世界的大问题祈祷着。1963年6月3号，当无数的群众正聚集在博多路大殿前参加为教宗所举行的弥撒时，这位以善良的教宗若望而永留史册的老人家便安然的去世了。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又7个月，但是他已经结出了百倍的果实。每一位教宗的去世都受到普世教友的哀悼，而他若望23却被基督徒、东正教、犹太人以及无信仰的人同声哀悼。全世界一致的、由衷的分担着罗马教会的悲伤。我们的一位分离的弟兄奈德纳宗主教曾经用福音上的话贴合在教宗的身上说，曾有一人是天主派遣来的，他名叫若望，召开大公会议的教宗去世了，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按照教会的法典，主教们如果不与教会的有形领袖教宗联合在一起，就不能组成大公会议。教宗一去世，会议马上停止，继任的教宗有重开或是断然关闭的自由。在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当中，谁会占上风呢？到底是生怕若望23所发动的革新运动的人，还是对大公会议怀着无限希望的人呢？谁会继承若望23世的职位呢？6月21日，选出了若翰·孟迪尼为教宗，他取名为保禄六世。当时人们便晓得了教宗若望的事业绝不至于中断了，因为孟迪尼枢机早就已经表示过，他希望能够亲眼看见大会圆满的闭幕。新教宗保禄六世也与若望23一样，生于意大利的北部。对他而言，天主早已经把他准备好了。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直到20岁的那年，身体才完全康复。基于这个因素，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他恬静、温顺、冷淡的个性。1920年，孟迪尼晋升为神父，随后就到罗马继续深造。1923年，他开始参加梵蒂冈的外交工作。从驻华沙教廷公使做起，一直升到教廷国务院的国务卿，成为教宗毕月12最得力的助手，外交占据了他的生命。从1923年到1954年，先后长达30年之久。而这30年来的外交经验，使他懂得如何容忍、拖延、等待一个更适当的机会。自由和容忍成为他主要的性格。可是他绝不是一个弱者。当他面对原则的时候，当他必须在自由与强权之间有所取舍的时候，他是坚强的、彻底的，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他不怕大胆行动。1924年到1933年之间，他一方面是梵蒂冈国务院的助理，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的总指导神父。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变动社会的漩涡。 他目睹当时法西斯暴行，不管是站在教会的立场或是自由的立场，都促使他起来领导反抗法西斯的压迫。由于他的思想前进，行动激烈，终于被迫辞去了学生指导神父的职务。二次大战之后，意大利另外一股集权势力起来了，极右的法西斯党垮了台，极左的共产党抬了头。可是孟迪尼依然不折不挠地坚持着他一贯的原则和立场，像反法西斯一样的反共。作为一个主管内政事务的国务卿，他以教会方面的全部力量，在1948年意大利有决定性的选举当中支持基督徒民主党，反对意大利共产党。这件事使他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因此孟迪尼也就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1954年底，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工业重镇米兰教区的总主教。米兰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大本营。1955年1月6号，他坐火车前往米兰，而米兰的共产党早就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要对付孟迪尼。他们说，让这个小老头来，他将会看到我们的颜色。孟迪尼接受了这份挑战。他到了米兰之后所受到的欢呼远远超出那群共党的想象。这位一向恬静的教廷外交官像旋风一样的到处示导，在工人、商人、工厂之间奔波。他协助米兰的商人解决工人的生活，改善当地的教育，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访问了米兰的共产党区。米兰人尊称他是工人的总主教，即使是终身的共产党员，也一再的跪在他面前，亲吻着他的手指上所戴的权戒。孟迪尼一直是意大利天主教自由集团的领袖。1958年，教宗毕月12去世之后，他已经被认为是教宗的可能人选之一。在若望23在位的四年多，孟迪尼的声望更是蒸蒸日上。很多的迹象显示，若望23一直希望孟迪尼能够做他的继承者。无论如何，在1962年秋天第一期大会举行期间，孟迪尼是住在梵蒂冈镇的少数枢机之一，而且他也曾经巡历主持过庆祝若望23就职4周年纪念的庆祝弥撒。同时，在若望教宗弥留的时候，陪同他的兄弟和姐妹进入他的病房。若望教宗在去世的前两天，最后一次接见在罗马的枢机们，亲口向孟迪尼说，我把教会、把大公会议以及世界的和平委托给你。若望23一死，孟迪尼这位超越教会前进派和保守派的自由集团领袖，自然而然的在众望所归之下登上了教宗的宝座。保罗6世上台之后，立刻宣布继续若望路线，继续召开大公会议。他也要为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基督徒的合一而努力工作。保罗6世先后主持了后三期的大公会议，每一期会议的时间大概都有2个多月。听众朋友，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们一到达罗马，进入会场之后，就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问题立刻会一致的同意，会得到结论。我们知道，圣教会对信条固然是命令所有的子女全心信服，但是针对其他的问题却有着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几乎在讨论所有的讨论题材上面，经常都会有争辩，有的时候甚至于会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希望革新，有的又生怕图谋革新能够危害到信德，会给异端邪说敞开一个方便之门的保守派。不过，无论是革新派或者是保守派，都是热心的护卫真理和圣教会的益处。每一位与会者都全心以赴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有对立的争执，但是都同意修改条文。有时候都会把原来的提案修改的面目全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需要知道的则是，大会的议决案几乎都是全体与会的主教们一致通过的，这也证明已经获得了全教会的同意。我就为各位举一些例子，像有关现代教会的文件，就是以2110票对44票通过的。再有一个例子是，大公会议领袖们通过了一项首创先例的文件，那就是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数百年以来信仰基督的信徒彼此之间的分裂，不能说一点责任也不负。他们以2051票对57票通过。对于基督信徒的社会之间的旗舰表示惋惜。大公会议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全球各地、各国、各民族，无论是东方里或者是拉丁里，都聚在一起对质。在私下接触和全体会议的时候一样，大家交换意见，彼此的询问，都能够增长自己的见闻。有些主教的知识以前只限于自己的教区跟国家，这次的会议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了其他各州的问题，拓宽了他们对世界的眼界，也更加的体会到自己原来是属于整个教会的一份子，以及对全世界传播福音的责任。教宗保罗六世凭着他丰富的行政经验还有外交的经验，领导后三期的大公会议，他总共通过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和三项宣言，总共有16个文件以及他的附属文件。另外，在会议闭幕的时候，全体与会者的告世界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到这儿，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的为您介绍这些文件的简要内容。节目最后，就让我祝福各位健康愉快，也求天主降福各位。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